英国作家 Rosalind Ryan 啊这样说，忧虑会对你的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使你疲劳，增加压力，更重要的是呢，加速衰老。医生和他们的研究也告诉我们，过分的忧虑呢，甚至可能导致忧郁症。美国作家 Robert Frost 他这样写，忧虑呢引起人死亡的比率比工作更多。原因是什么呢？是忧虑的人比工作的人还要多。弟兄姐妹，忧虑是不是好可怕的？但是我们感恩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已经用他的话来提醒跟教导他们的门徒。那今天呢也真是特别的重要，他用他的话来启示我们因为现代的人忧虑的很多。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就安静我们的心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工作，那我们就增加对天父的信心，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当儿女的实在是要从心里面来感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如果不是因为你的爱子耶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我们怎能有今天呢？我们感恩主耶稣今天用他的话语来启示我们，从看见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草，他们靠着天父的供养从来不忧虑。那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他必看顾保守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每天依靠天父，不要为明天忧虑，学习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我们将感恩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在马太福音6章24到34节的经文。那首先呢我想跟大家来分析一下一些的背景那今天的经文呢就在主耶稣的教导登山宝训里面的一些的教导。那登山宝训是从马太福音5章以及到7章的最后面。那上次我跟大家分享主导文分享主导文，那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祷告要这样祷告你们医用的饮食怎么说？今日赐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学习每天都依靠我们的天父的供应。那跟着呢主耶稣就教导门徒有关钱财的事情你的钱财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然后呢钱财呢要寄住在哪里，在天上所以呢主耶稣就把这样子的一个的教导让弟兄姐妹思想到天国的事情是我们要把心思意念放在上面的。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就分享第6章的下面下面那个 PowerPoint 里面已经打出来了24节的经文主耶稣给门徒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说他们的门徒不能一脚就踏两条船怎么说？又侍奉神又侍奉马拿。马拿是什么意思呢？马门就是那个金钱就是金钱。那所以呢门徒要做一个选择 做一个选择，什么样的选择呢？就是选择单单来服侍我们相信的上帝，啊，让我们哈，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啊，那是很重要的。在25节，耶稣呢就用了“所以”这个词，啊，他就总结了前面很重要的教导跟提醒。那如果啊，门徒让上帝成为他们生命的主，那单单来侍奉他，那我们生活上面所需要的大小的事情都交托给上帝。所以门徒呢就怎么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啊，为身体忧虑穿什么。那耶稣跟着就问了两个问题，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那这两个问题呢，就引发出来耶稣下面对门徒的启示。第一，天空的鸟；第二呢，野地的花；第三呢，野地的草。那其实都是上帝所造的啊，他们特别的不需要做些什么，那上帝完完全全的呢就供应给他们。那耶稣的门徒比天上的飞鸟、野地的花草更为重要，那就是因为耶稣的门徒带着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成就神的旨意，就在地上我们要建立天国。耶稣在主导文里面也告诉门徒怎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所以呢，主耶稣教导门徒要将什么，要建立天国，那一种的心思意念呢就放在首位第一位，先求神的国和义。刚才不是唱这首诗歌吗？那这样每天的饮食呢，身上所穿的，天父呢必供应给我们。那当我自己哈去准备啊今天的信息分享的时候呢，我发觉主耶稣的教导好棒好棒。他用很简单的例子哈，人很容易明白的来告诉我们。主耶稣先跟我讲话哈，让我自己在生活里面呢去体验，体验到上帝的话是那么的真实。那我自己呢就深深的领受到了，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来分享。你们知道吗，天父啊对他的儿女真是有爱，真是思想到我们所需要的他必定会供应给我们的，那是我自己啊的领受。那主耶稣在经文里面就启发我，第一，看看什么？看天上的飞鸟。第二，想野地的花。第三，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看啊，想求，这三个都是动词，那需要我去用行为哈、啊、行动哈、啊、去回应啊神所启示我的。那主耶稣其实我去用眼睛啊去看天上的飞鸟，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啊，他们是怎么生活的，这样耶稣啊，这样天父啊对我的信心就得以增加。那我又用野地的花啊，我自己去想野地的花，那上帝造这个野地的花，就让我自己去用脑筋来想一想，哎，这是花，上帝造它，怎么这么漂亮？然后呢，上帝就启发我，就让我去知道，哎，我对上帝的信心，哈， 应该得以增加。那主又启发我，他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就是意思就是说，我要投入天国所要在地上实行的一切的事情。那说简单的话，就是说我要投入教会的事工里面，教会的需要，所以我要尽心尽力去做。那这样呢，我对天父的信心又得以增加。那所以呢，我今天就按着啊天父啊启发我的，跟大家来分享。那首先啊，我想大家看天上的飞鸟。当主耶稣在外面的时候，在某一个山坡上面，教导门徒。当时那个地方有一大片的青草，很漂亮的青草。那上面长着什么？长着野地的花，好漂亮的野地的花。那现在你脑海里面有没有一个很漂亮的图画？有哈，有。好，那主在山坡上面讲道的时候，想象一下，你们也在那边听耶，你们也坐在那边听主耶稣的教导。那有一只鸟，它就飞过来，主耶稣马上就指着看，哎，基督说，哎，你们看天空的飞鸟，它也不种啊，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怎么尚且养活它。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主耶稣对当时的门徒的启发，也是对你我的启发。在登山宝训开始之前啊，记不记得主耶稣啊就开始看见很多的人群跟着他，主耶稣却离开他们。主耶稣知道他们跟随他是要怎么得宝足的，得宝足的。但是呢，主耶稣呼求他们的门徒的时候，他呼求谁？他呼求彼得和他的弟兄安德烈。那圣经说呢，他们立刻就舍了什么网，就跟随了耶稣。那主耶稣又呼召雅各啊，跟他的弟兄啊、约翰。圣经说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又跟随了耶稣。所以呢，主呼叫门徒，他们是什么？放下他们的事业来跟随耶稣的。你们想，当时的门徒啊，有没有担心他们生活呢？我猜一开始的大概没有啊，一开始的没有，很可能以后失去了信心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开始忧虑。想想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不是蛮欢喜快乐的吗？但是过了一段日子的时候哈，又碰到遇到什么生活里面大小的挑战，那是不是信心就开始动摇了？所以呢，当门徒有的时候就是像我们的信心像个 roller coaster 一样。所以当我们当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忧虑，常常会忧虑。失去信心的时候，那我们脑子里面常常会想到一个词，如果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子，如果什么呢？如果公司生意不好的时候啊，你心里就会担忧啊，对自己说，如果我被裁员了，那家里的经济情况怎么处理呢？然后你就越想越多，是不是啊？越想就越深，然后你就会想到我的儿子读大学的时候我要用钱，那怎么办？如果当你这样担心的时候呢，忧虑明天，那主耶稣今天就告诉我们， 你去看天上的飞鸟啊，看天上的飞鸟，天空的飞鸟有什么特别？二十六节，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寄宿在仓里，是不是啊？这不是说鸟他不做事情啊，他懒惰，而是上帝创造他就是这样子。鸟是百分之百的话，它就会依靠上帝的供应。而地球上所长出来任何东西，鸟飞到那边都可以吃，是不是？它们有高度的自由，那是上帝赐给它的，还有赐给它一个翅膀，对不对？它可以飞呀，它想飞到哪里就飞到哪里。有时候我们担心啊，忧虑啊，烦恼的时候，主耶稣就用他的话来启发我们，就是看看天空的飞鸟，他们是那么的自由啊，不需要担心是什么啊，真是生活快乐无比。从前呢，有一个年轻人在70年代的时候，他就在国内生活，本来呢他应该很早就可以离开中国来到美国跟他的父母亲一起生活，但是呢政府老是不批准他，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就开始忧虑他的前途。有一天他坐在家啊，从门里面看出去，他就看到一个飞鸟，飞鸟在那边。哎呀，他看到飞鸟的时候心里就想，哎呀，我成为一只飞鸟多好，我就可以飞到我要想去的地方了。每次当他看到飞鸟的时候，他就想，哎呀，真是我能够离开这个地方到一个自由的地方，与我们的家人同在多好。就是这样子，他每次看到飞鸟的时候，上帝所创造的那些鸟就安慰了他的心。家长们，你们真的知道你们的青少年在想些什么吗？上个月我在青少年那边分享信息，我久不久的话就去那边哈。那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些的调查哈，发现青少年哈，他们忧虑的不是吃喝还有穿什么衣服，他们最忧虑的是什么呢？去学校的同学有没有接纳他。那么对一个对他们来说哈，去哪一个大学其实不是他们的担心，那是家长的希望。对高中生来说，是我有异性的朋友啊，有没有异性的朋友是大多数的学生的忧虑，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同辈的压力，因为同辈的压力。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现在有没有男女朋友都没关系，主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啊，他们就笑起来了啊。是真的，是真的。当我们当父母亲呢哈，一定要让我们的儿女们呢知道啊，又用信心去相信啊，我们的天父啊，他创造了他们，他们需要的话是天父，他们最好的朋友是谁？主耶稣，主耶稣。今天啊，主耶稣让我们去看飞鸟的时候，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完完全全的相信天父的供应，用信心去走每一天的路。因为当时的门徒失去了信心，或者是说信心不足，耶稣怎么说？小信的人，对不对？叫他们小信的人。那近年来我自己一直都在学习这个信心的功课，那因为服事的需要哈，那6个月前，那我就每天 啊来办公室来服侍神。那主啊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我就喜欢啊坐的座位朝着那个窗门啊，第一我可以看到外面绿色的树木花草，第二呢当我眼睛累了的时候呢，我就看看啊上帝所造的美丽，然后眼睛可以休息一下，然后呢欢喜快乐的继续来服侍神。那上帝经过他的创造，真是每时每刻都在启发我们。好，那每天早上，真是每天早上，我坐在办公室的时候，我看出去的时候，飞鸟就飞到这个窗门来。诶，我就看啊，他们很奇妙的就在找上帝已经准备好的食物给他，就是上帝的供应啊。你看他们去找上帝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心中就联想起来今天的经文，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寄宿在仓里啊，怎么说，你们的天父尚且养过他。所以对我这个软弱有时候信心不足的平凡人是一个很特别的启发。天父这样看顾保守我啊，真是想到上帝的爱是如此的真实。大概是两个星期前啊，姐妹会有两位姐妹，她就送吃的喝的到我们办公室来给我跟我们的传道人。你们知道吗，上帝的话真是很真实的，真是很真实的，是可靠的。当我们为上帝的事工摆上的时候，愿意吃这样子来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吃的喝的需要担心吗？不需要担心，真是好感恩，真是好感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进来的信心有没有被考验呢？有没有？想想你进来有没有在忧虑些什么？有没有忧虑你的健康？如果我们年长一点的人啊，我们新移民有没有在忧虑我这个 H1 什么时候才转？我，你们会不会忧虑我这个投资移民到什么时候拿到绿卡？今天主耶稣让我们一起学习飞鸟那一种的信心，完完全全的依靠我们的上帝。看看他们如此的快乐，无忧无虑。请放下你的忧虑吧。忧虑呢，只能伤害我们自己，啊，不能帮助我们的。主耶稣有很好的提醒。下一个 page， 在27节，我们大家读27节好了。来，我们一起读哈。你们哪一个能用犀利许寿数增多一克？只有一克哈，一克是一点点哈，一克只有一点点。那犀利其实呢，就是忧虑的意思哈。如果你有英文圣经的话，你看到叫做 worrying， 那 worry 是动词。Worrying 是名词，那其实呢都在描写一样的东西，就是什么？忧虑。忧虑不会使我们生命长一点，反过来是缩短我们的生命啊。大概是两个星期前，在我以前 Fremont 住的地方叫做 Mission 区啊，大家都，如果你在这边住的话都知道，那个很好的学区，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女青少年，只有11年班，根据教会根据学校的报告， 他既杀了。当家长的如果没有真正了解青少年内心那一种的压力，他们心灵里面的烦恼焦虑是什么，只有知道他们外表的表现，后果真是难以想象，也不能接受。从上面25到27节，主耶稣教导我们，看见飞鸟，我们就得到启发，学习不要忧虑，用信心去依靠我们的上帝。然后下一步呢，主耶稣让我们去动动脑筋，动动脑筋，我们要去想。那想是什么呢？28节让我们去想，让我们去几次，还要去什么查看，从中学到功课，就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几次查看野地的花，野地的花是怎么成长的，上帝是怎么奇妙的来装配他们。那主耶稣用百合花就启发我们，让我们今天去想。大家猜一猜哈，以色列的百合花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的哈。我们中国人常常想到百合花是白色的哈，是红色的哈，是红色的。奇妙啊！上帝就装备他们如此的漂亮，没有人浇水，没有人施肥料，是不是啊？他就很奇妙的这样子就长得这么漂亮。那这是上帝的创造哈，上帝就创造他们就是如此的漂亮。那耶稣就叫我们用脑子去想想，几次观看，查看，然后呢从当中呢学习，才能够得到启发。不要看了，好漂亮，那就走了就算了。要去思考百合花它什么不劳苦也不纺线，那上帝呢却把它装配得那么的漂亮。花按照上帝所定的节期生长，季节到了它们就长出来。圣经传道书这样子告诉我们，凡事都有定期，万事呢都有定时。那又说神创造万物是按其时就成为美好，所以呢这些花它不要忧虑任何东西，它就按照上帝给它的供应给它的就成长起来了。大家知道花可以改变人的心情，特别是在当人在忧虑心情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生病的时候如果你送他一束的花表示你对他的关心和爱心，他会很感激你的。前几天星期五我们不是团契吗，我们学了什么彼此相爱呀。那其实你送别人一束花就是一种爱的表现。那主耶稣对野地的花有极大的评价以色列历史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在人生最高峰的时候真是什么荣华富贵但是呢主耶稣却评价他所穿戴的不如一处的野地的花。我相信主耶稣不是在贬低所罗门耶稣要我们门徒去想，人生在世所有的东西是什么？是暂时的，是短暂的是暂时的短暂的。那因为暂时短暂，所以呢我们 不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放在那个暂时，我们叫做 temporary 的东西。那花呢，却永远漂亮，是不是？一年复一年，它永远都彰显上帝那种的美好，上帝那种美好的创造。所以耶稣用一个永恒的东西和一个暂时的荣华富贵一比较，花胜过所罗门所穿戴的。下一个 slide 31节啊，就总结了前面所讲的。耶稣用了所以啊这个词来做总结，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或者穿什么，就是说什么呢，是没有信心的表现。若上帝的子民对天父不够信心的话呢，我们就失去了好的见证，真是比不上外邦人。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基督徒失去了那一种好的见证的话，比不上非基督徒。那32节，你们需要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那请注意啊，不是只有一些的东西，乃是一切的东西。如果你看清楚这一切的东西，那你们天父啊，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不仅仅知道，他还供应下来啊，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供应给我们，供应给我们所有的需要。当耶稣讲完了前面这两个不要忧虑的原因，那耶稣带给门徒一个的命令，就是说我们要先求，求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在这里不是说我们放下一切不管啊，那我们去求上帝的国度的东西，那当然不是。主耶稣叫门徒啊，对建立天国的正确的态度，那耶稣啊就让我们追求啊这个优先的次序。当门徒听从主耶稣的命令啊，建立天国放在首位的时候啊，顺服主的教导啊和带领，那门徒一切的东西啊，一切的需要，那天父啊就增加给我们，这是神的一个的承诺。33节下半节啊，主耶稣就从一个命令转向一个的应许，他说当门徒遵行他的教导啊，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啊，就换句话来说，就说基督徒在地上积极的投入教会的建立，教会的事工的扩展，那基督徒所需要上帝会负这个责任。那主耶稣特别将这个承诺呢给了那些顺服他的门徒，那这对我们当哈门徒的有个很好的提醒。那如果啊我们把精力放在我们那些无定的钱财的时候呢，神没有这个应许给我们的。那但是神有恩典啊，他给那些愿意跟随他的门徒有一个机会去回转啊，跟随他啊，归向他。那只要我们愿意哈 啊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摆上，神一定施恩典。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他怎么说呢？他说我 从前年幼，啊，现在呢老迈了，却未见过一人被抛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啊，那就是什么？大卫用了一生的经历来告诉我们，啊，来告诉我们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啊，然后呢，他的道路耶和华是喜欢的，那因此呢，义人的后裔也都蒙福啊。那如果我们抓住上帝这个应许的时候呢，投入神的国度里面啊，将优先继续安排好，在建立教会的施工上面呢追求，啊，使神的国度扩展，那就是讨神喜悦的，那我们的后裔呢就蒙福。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哈，2009年，是我进入这个神学院的第二年，当时呢母会就确定要出来山谷这个地方就植堂，就是意思是说建一个新的教会。那我被母会提名啊，要差派的其中一个家庭。当时我在想，哇，这蛮困难的哈，蛮困难的。第一，那我又讲国语讲的不好，我不知道谁会听懂我在讲什么。那职场呢，责任大又艰苦。那如果我出去职场，我在想，那我什么时候才念完神学院呢？那我就回家的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情放在祷告中。那同时呢，当我回去学校念书的时候，我就请教我的院长。那院长说，你还是快快的把神学院念完，然后呢以后职场的机会还是有的。听起来是不是有道理？那后来呢，我回家也继续祷告，寻求神在我心里面的旨意啊，很奇妙的。如果你们总不会来的哈，我从有一天，我从第一楼去第二楼的时候，我一上楼梯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今天的经文33节的上半节，哎呀，我说主啊，你向我说话了，你向我说话，说什么话？这里面讲什么？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说我要出去建立教会，扩展神的国，这是他的旨意。那我就顺服了圣灵，我就顺服了圣灵。那我说好吧，我就出去职场。那说这么容易，但是我们祷告很久哈。你问一下路易斯跟我儿子哈，神就把这个意念放在我们家。那一直来，那神都在看顾我和我的家人，还有我们的小孩。那我老大3年前大学毕业了。神祝福他找到个很好的工作。3年来他每个星期五他就去青少年那边服侍他们的小弟弟他们。所以我们感恩啊，我们为上帝付上的话，上帝不是在祝福我们吗？我们的后代不是蒙福吗？就是上帝的应许啊，我们家非常的蒙恩跟感恩。那最后主耶稣在34节里面他用了所以这个词啊，就总结了前面他所教导的。他告诉门徒不要为明天忧虑，刚才彼得弟兄就带我们唱了这首诗歌，明天发生什么事没人知道，明天也不在我们的手的掌握中，何必去忧虑他呢？当然我们要为将来做准备，是不是啊？有好的计划，但是不要为将来担心忧虑。圣经雅各书告诉我们呢，其实明天如何你们不知道。那感谢神，圣经的教导是那么的清楚啊！我们用信心依靠神走每天的路。所以主耶稣说啊，一天的难处怎么说？ 一天担当就够了，我们不要自找苦吃啊，忧虑明天发生什么事。老美有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啊，我觉得他也是，也许是他们从圣经里面学习的啊，也蛮那个合乎圣经的教导啊。他说，他们说什么 ？Take one day at a time， 是不是啊 ？Take one day at a time， 你们想想，是不是蛮对的？那大家来试试哈，告诉你自己 ，Take one day at a time，Take one day at a time。去年啊，我去圣地考察的时候，跟很多弟兄姐妹啊，以色列那边考察团的那一位是一位牧师啊，他带我们啊去啊圣地那边来考察。那当他分享到34节的经文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在应用哈、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会遇到难处。今天你解决了今天的问题呢，明天又有别的问题来等着你。所以人生充满困难，因此呢，我们要用信心依靠神走每一天的路。”哎呀，我听了我说真好，我把它记着，找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觉得这个牧师这个他自己那个应用哈、啊，对我们很大的帮助，特别对我们今天那一节的经文啊里面的解释和应用都特别的好。因此今天呢，我们学会要依靠天父给我们的恩典啊，用信心处理当天的事，又用信心将明天交在主的手中，又用信心紧紧地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啊，因为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缺乏。那主不仅是我们的牧者，他又是我们的救世主。主耶稣呢，顺服天父的差派，所以他就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这些罪人赎罪。所以我们信了主耶稣的人罪得赦免。那我们感谢我们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舍命。今天我们一起来擘饼，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那哥林多前书啊，11章23到29节教导我们领圣餐的意义和提醒。23节，我当意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了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啊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这饼喝这杯，就是干翻了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积极审查，然后呢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自己的罪了。” 包饼是为了信了耶稣的弟兄姐妹来准备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啊，没有心里面没有接受他的时候呢，当饼杯传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不用拿，就交给旁边的人传下去。但是我们也盼望啊，你早一天啊信主耶稣啊，归向他，我们一起来啊享用这个饼杯。我们拿到饼杯的时候，我们就细想到刚才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的教导。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啊，葡萄汁是代表主的血，他在十字架所流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受这个杯的时候，细想到神怎样在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我们感谢他。杯的时候，我们就默想神的恩典，神赦罪的恩典，也让我们记起我们对他的爱，对他爱的回应。 我们一起来感谢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慈爱，你对于你的爱子是多么的爱，但是你对世人也是很爱，所以你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真的来到这个世上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罪的缘故，所以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我们的主，纪念天父的爱，这样子就激励到我们对神的儿子的回应。主爱我们，我们用行动来回应我们的主。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边剥饼的时候，我们就细想到你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我们也知道你让我们快快的追跑跟随你，服侍你。愿主你赐下你自己的爱、平安、喜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也让我们真的在教会的事工里面，我们常常思想到你怎样爱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在教会里面彰显我们的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思想到啊，你以后还要回来接我们。哎呀，那是你多大的爱，我们以后与你同在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